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有一句言语呢，就叫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原来这句说话的典故呢，是来自一个很有趣的民间小故事。就话说呢，原来有一个很久之前，有一个很穷的秀才呢，就想着入到京城去考试啦。因为他挂着呢赶路，结果呢就错过了呢去找客栈去寄宿的时间。眼睇呢已经天色已经好昏暗啦，所以佢好焦急，因为入夜好危险㗎嘛。就正当呢个时候，有一个屠夫走过嚟，就见到佢一个人咁危险，依次就邀请咗佢入佢屋企呢去作客去寄宿。咁嗰一日呢，佢哋好好倾，我係一见如故，大家惺惺相惜咁倾咗好多话题。咁於是个屠夫呢就随口呢就问呢个秀才啦，就话先生啊，万物都有雌雄之分，这样大海里面的水哪些是雌哪些是雄呢？而高山上的树木哪些是公哪些是母呢？你可不可以答我啊？那这个秀才听到一条这样的问题，他读书从来都没有读过这样的，所以他真的不懂答，呆了。他唯有呢就去请教这个屠夫，那你认为呢？那这个屠夫就答他了，海水有波有浪，波就是雌啦，浪就是雄。为什么呢？因为雄呢是总是会强一点的，所以浪是比波是强很多的。秀才听到之后，有道理，点点头啦。跟住就问他啦，这样公树同埋母树又点分啊？咁个屠夫就告诉他啦，松树就是公树啦。为什么呢？因为松字里面有个公字，所以是公树，而梅花树就是母树了，因为梅字呢有一个母亲的母字在这里，所以呢梅树就是母树了。哇，这个秀才听完之后呢恍然大悟，那我觉得好像哇真是有人带钱落他袋咁啦。跟住第二日他就走去进京考试了。咁奇妙喎，当他一打开份考卷，皇帝出的史题呢竟然就是屠夫问的问题。咁其他一齐赴考嘅秀才呢，睇到一条咁嘅题目呢，个个都呆晒，冇人识答。唯有呢个穷秀才呢，佢就諗都唔使諗，就挥笔系咁写系咁写。冇几耐呢，佢就真係被钦点做咗状元啦。咁佢以锦荣归之下呢，佢好想去报答呢个嘅屠夫。於是呢就去到屠夫屋企奉上口礼。而且呢仲亲笔呢写咗一个牌匾。个匾头呢就写住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而且确，能够听到智慧的言语，对我们生命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正如圣经里面的真言，其实亦都是教我们怎样去有智慧地去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所以今天我就很想透过真言的第一章二十节至到三十三节的经文，去激励我们对真智慧的爱慕和渴求。而我要宣告的题目就是聆听智慧之声，聆听智慧之声。这个呢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创造万有满有智慧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去敬拜你是为要呢让主你得着荣耀，得着喜悦。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你，求你更新无造洁净，特别让你自己真理的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去提醒，被你激励。求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让我们生活能够更加合乎你的旨意。我们就将有时间交给你，求你亲自带领保守。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请我们一起揭开圣经箴言的第一章二十节至到三十三节经文。在讲解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箴言是一本怎样的书。其实箴言是讲智慧人生的一大写照来的。它的内容包括了智慧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来，个人品格的陶造，同埋呢點樣藉住呢啲美好嘅品德實踐喺家庭同埋喺社會群體生活呢啲嘅範疇等等。換句話嚟講呢，其實佢同我哋現世嘅生活係息息相關，係好實際嘅， 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接轨的。在箴言的第一章一至到七节，其实你可以说是整本箴言的一个标题或者一个引言的部分。咁智慧咧就透过呢本书要话俾读者听咧，编辑箴言呢本书嘅目的，就系要透过生活嘅体验同埋智能嘅操练，两者咧双管齐下咁样咧，令人去揾到真嘅智慧，以致我哋能够咧去过一个智慧人生。特别喺第一章七节，佢讲咗原来真正智慧精髓咧，就系在于你识唔识得选择去敬畏神，亦或藐视他的智慧和训诲，即是有两条路摆出来。但其实作者梗系鼓励人要找敬畏神，这个就是智慧的基础。所以你会在箴言里面成日都看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就是聪明，不止一次提到的。不过第一次就会在第一章七节那里，你可以说一个小结这样告诉人听，这个的是箴言想告诉人听一个智慧人生的最基本的目的。跟住就在第一章八到十九节呢，其实作者呢就用了一个反面的实例呢，反面的实例来做一个的中心，去讲到呢一个人怎样被一班行杀害掳掠的恶人用了一些花言巧语的诡计去引诱他。他们自以为呢可以藉着一些的强暴的手段就可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势力的了。但结果他们就好像无知的飞鸟一样，不知不觉间就自投罗网，自害己命了。所以圣经的作者透过这个实例带出了箴言书一个中心信息，就是祸福之道。就好像刚才一章七节所讲的，就是有两条路选择，就是你要行一条敬畏神的路，抑或藐视神的路呢？这个是箴言书里面多次表达的一个观念来的，就是要指向人整个生命究竟你有什么取向，你会揀啲乜嘢，就係你走上义人嘅路还是走上恶人嘅道呢？所以人係需要做一个选择嘅。而喺今日呢一段嘅二十节至到三十三节经文里面呢，就係提到呢智慧发出怒吼，责备人点样去拒绝佢，并且其实佢要规劝返人去听从佢，呢个先係真正嘅蒙福之道。现在我们试一下再读出第二十节至到二十一节这两节的经文，二十至到二十一，预备起。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这两节的经文将智慧拟人化，描写智慧就好像一个先知的人物，他就在街市、宽阔处、街头、城门口和城中这五个地方呼喊。这些地方其实是当时的诗人聚集的地方来的，而城门口更加是一个城的领袖开会去审理一些事务的一个地方。智慧就在这些充满人群的地方就发出呼喊的言语，即是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在任何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听到智慧的呼声。这个也都是呢我要讲的第一方面，就是智慧随时会出现作出邀请，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留心，我们需要去留心智慧的呼唤，它的邀请。由箴言第一章一至七节的引言部分反映了其实所谓的智慧不是讲智商 IQ 有多高，而是讲一个人能够活出合神心意那种生活智慧，其中就是跟他敬畏神的态度是有绝对的关系。而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告诉我们听，智慧不是你要去到一些荒山野岭、天涯海角，甚至乎要透过什么神秘的修炼方式才可以找得到，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的体验里面随时都会出现，因为神时刻参与在人类的活动当中。正如有人说，神介入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其实更加准确来说，神从来都没有介出过，祂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而且他亦都透过他的作为去彰显他的智慧。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处处都表达出这样的信息的，就好像诗篇十九篇一开始大家都熟的，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亦都可以叫做作为，即是穹苍去传扬上帝所做的一些的作为。而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那里都这样说，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看不到，但我们透过上帝所做的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法推诿。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神亦都让我们透过周围的事物去发现祂智慧的旨意。就好像传道书提到，神叫天下万物均有定时，并且叫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保罗亦都在罗马书里面去告诉我们，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而我们亦都知道，约伯在他人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很大的痛苦的时候，神怎样去解答他呢？神就是透过生活的事物去让他认识一件事，就是原来生命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智慧，以至最后约伯很惊叹地去回应说，我从前原来只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其实这一切一切都很充分地去表明了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和我们所处身的生活环境是没有脱节的，因为神的真理本来就是要我们活用在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因此我们就需要去留心去发现，去寻求去辨别那个生活本身可以教导我们的真理，这个就是智慧人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认定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从来都没有脱节，是很紧密地相连在一起。我们在世上生活，所有真理其实都是神的真理，他要我们去留心去发掘，不要做一个过一日得一日又麻木又机械化的人。其实生活里面每个片段其实都可以发现智慧，这个人生才会是多姿多彩。但是我亦都发现到，有时人都太习惯呢，被好多的杂念好多叽里呱啦的东西去塞住我们心里面那种的思绪，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去留心到智慧的呼唤。就正如传道书有一句很有提醒的说话，他说万物满有困乏。这句说话呢，其实的意思是讲什么呢？他将万物呢以人化，令到他们好像活生生的一些的东西，就表达了原来这些受造物呢每一日都不断地其实是默默地去展示他们自己的美丽，验他们自己的美好地方，好像一场场很精彩的表演一样去告诉人听。例如云一路飘着，太阳升落落雨，即是看着花草摇曳各方面的东西，其实都在演绎着一场场很精彩的表演，目的其实是要人看到这些东西，去体会到神所赐那份的丰富，叫人可以得到满足。但很可惜的是，人都大多去忙于搞这样忙于看那样，令到心灵里面充塞住很多杂碎的东西，根本没办法停下来静心去欣赏，结果就让到这些事物就好像白做一样，即是白忙一场，没意思的，因为没有人去看。就好像以前的人说，你去那些餐厅去听人唱歌，其实呢啲人讲嘢仲大声过唱歌嗰个呢，其实唱歌嗰个呢真係好似白唱咁㗎，喺度係咁唱但係冇人听。所以你话会唔会困乏呢？梗係困乏啦。万物都系咁样，佢每一日喺度表演，但係人却留意唔到，所以都好疲乏。呢、这个亦都令我諗起一个小故事。就话说有一个年轻人，佢好想去寻求智慧之道， 於是呢，他就呢知道呢有一個很出名的被人稱為智者的老人家，他就諗住去找他啦。當他一去到這個老人家的家的時候呢，他就滔滔不絕地不斷說他自己的經歷啦，又自己又想怎樣又想怎樣，不斷地說，都沒有給個空間呢跟個老人家交流。咁呢個智慧嘅老人家亦都冇點樣去應佢，只係喺度斟茶俾佢飲。但好得意嘅地方就係，當隻杯已經斟滿咗茶嘅時候，呢個老人家冇停落嚟繼續斟。咁呢個年輕人見到，喂，杯茶已經倒瀉緊啦，於是佢就出聲啦：老師啊，隻杯已經滿曬啦，你仲倒，已經流緊水啦，咁水啦。跟住呢個老人家就徐徐咁同佢講啦。其实你就正正好像这只杯一样，你里面已经满了所有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空间去听什么智慧之道，所以你说去求智慧又怎会求得到呢？最近也有一次，有一朝早我出门口的时候撞到隔壁邻舍一个太太，跟她聊天，因为她有个仔刚刚读小学的，我就说，今次疫情这么早已经放了暑假这么多个月，咁阿仔點啊？咪好悶。佢話係啊，佢日日喺屋企，又唔出得街。咁為咗打發時間，咪由朝打機打到晚啦。我有時候諗下，都幾疲倦嘅喎。咁我心裏面即時喺度諗，其實原來我哋即使有時間，但原來人嘅心靈可能都冇空間去讓自己去聆聽智慧聲音。唔知道你會唔會都好似呢個年青人？或者我隔离屋的这个小路就一样，没办法腾出空间去发现神在你生活中所显露的智慧。其实只要我们有心，总是有机会可以留心到智慧的声音。就正如有一个长年在新山居住的一个印第安人，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他就被一个住在纽约的朋友邀请了去纽约去暂住一层当旅行。当他们一出了纽约的机场之后，走了没多久，这个印第安人就跟这个纽约的朋友说，你听不听到蟋蟀的叫声啊？跟着这个纽约的朋友听到当然觉得很搞笑，喂，一出来已经一条大马路来了，你会不会是头先坐飞机坐得耐过头，被啲飞机声骚扰咗，令到你以为听到蟋蟀声就幻听啊？咁啊，于是啊，我哋继续行啦，行下行唔够两步，个印第安人又停落嚟同佢讲：唔系啊，真系有蟋蟀声啊，我听得好清楚啊！呢个纽约朋友指住嗰度前面啱啱又喺度掘地咚钻地咚咚咚咚咚咚咚，佢话你谂下前面喺度转紧地，嘈到不得了，冇可能听到蟋蟀声咧。跟住个印第安人都冇理佢啦，就行咗去条马路中间嘅安全岛隔篱有一片好细片嘅草地啦，佢就揭开咗一块嘅枯树嗰个木杠啦，一揭开咗，然后就入呢个纽约朋友嚟睇下。真的有两只蟋蟀在唱歌啊。我说这个你纽约的朋友看到之后真的眼都突埋。他说你对耳真是灵啊。在一个这么吵的环境里面，你竟然可以听到蟋蟀的叫声，真是神乎奇迹啊。怎知这个印第安人朋友跟他说，其实你都可以的。每个人都得的。不信我做一个实验试下，你可不可以借一些散银给我啊。跟住呢个纽约朋友话：系哇，我有散纸包，有几十蚊散银，我借俾你啦。咁跟住呢个嘅印第安人拿住咗啲散银之后咧，就同呢个纽约朋友讲啦：嗱，你一阵记得仔细啲睇，特别留意咧街上嗰啲冇望我哋嘅人，你睇下佢哋啲反应。跟住咧，佢就将啲散银撒喺条街度。原本一啲一路挂住行啊，耷低头睇紧电话或者做紧其他嘢嘅人咧，就好多突然间停咗落嚟，拧转头。望住啲银，甚至乎开始有人喺度执钱啦。跟住呢个印第安人朋友就讲啦：，你睇下，其实啲人嘅听力个个都差唔多嘅啫。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其他人专注嘅系钱，我专注嘅系自然同埋生命。所以听到同埋听唔到，其实系在于你有冇专注咁去倾听。弟兄姊妹。其实智慧一直都在呼唤我们， 就好似喺琴日，我睇到一段无意中睇到一段嘅说话，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嗰句说话好简单啫，佢话咧，强大嘅敌人并唔可怕，最可怕嘅就系你自己内心嘅堕落。强大嘅敌人唔可怕嘅，但系最可怕嘅就系自己内心嘅堕落。我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我发觉啊，好有意思。原来只要当我哋留心，你就发现喺生活里面都会听到智慧嘅呼唤。就让我哋一齐去留心去发掘啦。依家让我哋咧再读出第22节至到31节，较为长少少嘅呢部分嘅经文啦。21至到31节，预备起。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涉慢人喜欢涉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火火发烧，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唤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这段经文其实就描述到智慧发出了很严厉的怒吼，去指责人不肯听劝诫，不肯受责备，宁愿选择愚昧这样的生活，都不肯选择智慧地去过生活。这个也是我第二方面很想跟大家去思想的，就是其实拒绝智慧是一个很愚蠢的选择，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虚心。我们需要虚心。在经文第22节提到有三种人，他们会拒绝智慧，包括了愚昧人，他们的特性就是喜爱愚昧，即是简单来讲是讲他们的思想很简单，不理将来，只是沉迷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不知道醒悟，他们有一些无知的人。而第二类人就是涉慢人，他们的特性就是喜爱涉慢，即是说他们是一些很骄傲放荡轻慢神不可一世。这些人呢不会追求神，反而呢只是以放荡为生，靠住虚方去过生活的。第三种就是愚顽人，他们最大的特性就是恨恶知识，即是他们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他们道德沦亡，不肯去听从人的劝诫。在箴言里面对这些人的称呼，其实重点不是讲他们智力上缺陷，是讲他们性格上那种的缺陷。就好像上述所讲的情况，这些人的智商可能不笨的，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去分辨是非和善恶。在经文的22节、24节、29和30节里面用了不少的字眼，好像喜爱、恨恶、不肯、不理会、轻弃、不停和藐视，这些词其实全部都显示着什么呢？这个是他们用自由意志去做的选择来的，以及他们感情投入表现出来的态度，即我不喜欢，我情绪上我不接受，当中没有任何人去逼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自他们自己选不去接受智慧的劝诫。在这些经文的形容里面，正是指出了人性里面时时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太过自我偏执，没办法去虚心去领受。就好像刚才的经文讲的，其实智慧已经不断出现去提醒， 唔单止一次两次，而系好多好多次。就正如经文第22节最尾嗰句咁讲，智慧好感慨咁话：要到几时啊？要到几时呢？可见其实智慧已经容忍等候咗一段非常之长久嘅时间。但好可惜嘅，就系之人仍然依然故我，冇去领受佢嘅教诲。啊，唔知道你会唔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就系觉得现今嘅人系其实越嚟越自我，唔系好中意去听人嘅劝诫嘅。我哋会抗拒去接受，好可能嘅原因就系呢啲说话根本就唔啱我胃口，即使佢有道理都好，我就系唔中意听。就好似最近啦，当我家姐咧带我阿妈去做物理治疗嘅时候，其实每一次去做物理治疗嘅时候，治疗师咧都千叮万嘱，嗱，你翻到屋企要照我教做你嗰啲嘅方法，喺屋企日日做运动啦。因为你的骨已经塌了了，所以你唯有做运动去强化你的肌肉，这样你对你的身体才会有帮助。但是通常是什么呢？我妈就会说了，我很忙的，我日日都要练经，不得闲，所以她很少做，间中做一下做一下。而且呢，你知道她做得那么疏又做不足的时候呢，当然是没什么效果，所以她就说都不得的，且不做了，都没用的，那就不去做。而最近呢，啱啱有一次咧，佢复诊之后咧，就发现原来血压好高啊，特别下压，特别偏高啦。于是医生就同佢讲啦：，嗱，你要注意血压。如果咧你血压持续咁样高企啦，你就要去食药噶啦。咁佢梗系唔好开心啦。于是我就买咗个简单嘅电子血压计，就提佢咧：，嗱，你日日咧都要 keep 住去量血压，然后去睇下自己嗰个血压情况，留心啦，喺注意饮食啦，或者做翻多啲运动咁样啦，同埋休息好啲啦咁啊。咁有一日我翻到去咧，见到佢又喺度量啦。第一量完，发觉个血压好高之后，佢就讲咩咧？琴日都唔系咁嘅，琴日正常嘅，今日咁嘅，个血压计唔准，我唔量啦。有冇发觉？其实呢啲都系我哋生活里面成日都会发生嘅一啲情况。我哋都系咁。我试下做一个简单嘅调查，你就会明白啦。但系当然你唔需要举手啦。你有冇试过咧？有时喺崇拜听到嘅时候，当讲完讲咗一啲唔啱听嘅说话，特别系一啲责备嘅信息嘅时候，你会觉得你个心不自觉起降，好想去驳佢啊！我就试得多啦。嗱，如果你净系同某人产生一啲嫌隙，唔能够饶恕对方嘅时候，但偏偏讲完强调要和好嘅信息，你能唔能够接受去听从呢？如果你只是很沉醉在追求金钱和物质生活这些成就之后，但是刚刚讲完就告诉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和情欲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耳边风来的，这些闲丰年的说话不要说。又或者当你正以为自己生活得很圣洁很公义的时候，但是神的信息偏偏就指出了我们是骄傲自义，甚至乎一针见血咁话俾我哋听，你系一个罪人嚟嘅呢个现实嘅时候，我哋会唔会觉得好难去接受，选择去否认呢？其实呢啲都系我哋习惯咗选择性去聆听。按照人性，其实我哋都系中意拣啲啱听嘅嘢，但却好多时会拒绝一啲我哋需要听嘅嘢。因此我们往往都会接受部分真理，例如单单我要接受神是慈爱是怜悯，但又不肯接受上帝其实很严厉，都是一个很绝对圣洁公义的神。所以慢慢可能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一种偏执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全面完整的信仰。就好像在第二世纪有一个人物叫做马吉安，这个马吉安呢，他做了什么事呢？就他呢将旧约圣经呢摒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旧约里面讲的那个神呢是充满嫉妒，很残忍，而且创造很不完美，很多患难的，他是一个低等的神，所以我不要。但是新约的神就不同了，新约的神是一个充满慈爱 充满怜悯，是温柔，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最高的神。所以他只是要新约圣经，不要旧约圣经。所以就在当时他就被判断成为了一个异端。但是原来不是只是异端才会有这些这样歪曲了的情况，有时即使是一些很正统的都可能会有这些盲点。就好像大家熟悉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都同样有这个毛病。大家知道其实马丁路德在他未正式认识真正的信仰之前，他做修士的时候成日都很想用自己的意志去拒绝罪恶，但他就发觉他成日都失败了，失败了很多次，所以他很痛苦。直到一次他看罗马书，看加拉太书，知道原来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他如获至宝得到释放，于是就进行了宗教改革。而且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没有错的。但是当他太执着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很抗拒雅各书了。因为雅各书很多时候都是说你要透过你的行为去将你的信心去见证出来，其实是没有矛盾的。但是马丁路德的眼光就觉得雅各书成日都强调要行为，所以他很讨厌这卷书，所以甚至乎称雅各书做草木书信，即是低一点的。虽然他没有说雅各书不是圣经，但是他心目中这卷书可以摆低一点的地位。但我们知道其实圣经66卷书都是这么高，每一卷都是神充满分量的说话。所以我就想，原来这个都是我们很多时的毛病。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当我们选择拒绝智慧的责备的时候，就会遭遇到恶果。当然在经文第26节里面形容到智慧在人遭灾难就发笑，这个不是讲他在幸灾乐祸，而是要警告一些愚人胡乱地选择，其实是很荒谬的。当人拒绝了智慧，其实智慧都会拒绝他们，愚昧就会临到，结果就是很多的灾难、惊恐和毁灭。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就是虚心，随时准备去领受智慧的教导。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想再拒绝智慧的邀请，我们就需要放低自我，选择虚心。就正如诗篇119篇11节告诉我们听，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免得我得罪你。最后让我们一起读出经文的第32和33节，32和33预备起。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享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的总结部分。作者仍然提出了有两种选择和两个的后果。虽然表面好像讲两种情况，但其实作者真正的目的是要鼓励人去得到真正智慧安心的道路是哪条，就是在于他要选择去回应智慧。这个也是我所要讲的第三方面，就是放开心怀，聆听智慧之声，因为听从的必定能够得到安心，肯听从的就可以得到那份的安心。在经文里面第33节提出了蒙福之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听从智慧，因为神参与在人类的活动当中，人因此就要寻求去辨别那个生活里面本身可以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如果能够在道德里面愿意按照智慧所洞察的真理去生活的话，他们就会将我们引去成功和一个安稳的生活状况里面。这些就是很多时候在箴言里面一个很独特的应许，他要提醒人去遵从，去照着去听从遵守的话呢，在这几节简单的经文里面，作者就说，如果你要得享真正的平静安稳，那你就积极地放开怀抱去聆听智慧的声音。当我一路在这里想，我们怎样去听从智慧呢，我就发现到原来在新旧约圣经里面都有提到有关 对智慧的一个追寻。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约所罗门王。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登基做了皇帝的时候，有一晚他睡觉，神透过梦去跟他对话。神问他，你有什么想求呢？那么所罗门就说，因为我很年轻，但要去管理整个以色列国那么多人，我怕搞不定，你给我智慧，但我懂得怎样去判断去分辨。结果神跟他说，你求得好，你没有为自己去求长寿，也没有为自己求很多的金银珠宝，我都照给你这些，你但我都会给智慧你。结果所罗门就成为了当代最有智慧的一个人物。而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亦都是称为新约的智慧书。其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一位口赐予人，亦都不斥责人的神，主就会赐给他。可见其实神是很鼓励我们去渴求去寻找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存住一个渴慕的心，一起去向神去求这个智慧。当然在29节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智慧必定是讲跟敬畏的心是有关。我们要带着敬畏神的心去渴求智慧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所以求主帮我们对祂常存敬畏，并且努力去求祂赐给我们明白同埋实践真理的智慧。只要你愿意相信，就能够得着。就正如最近有一个姊妹去分享了一件事，她说呢，做一排呢，她自己呢在信仰在生活里面呢，好像有一些的思绪很杂乱困扰住她。她成日觉得好像神问她一些问题要她回应的，但是呢，他不知道怎样去认神，就是应该有一些信仰的反思问题，他不知道怎样回应，所以他选择呢逃避。好像他形容到的情况呢，好像我明明排队排到来最前的了，见着个医生，他问我嘢，但跟住我不懂答他，走到最后就重新排过，等我得闲先再答你啦，那种感觉。他有少少想逃避，但估不到的地方是什么呢，但他一路都想找到答案。就在一个礼拜日，当他在家看着网上崇拜的时候，刚刚当日讲完所讲的经文和个信息，都完全去回应着他心里面的所有疑问，为他提供了所有答案。所以他觉得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醒。他跟我分享到他自己后来回去再看多两次，足足听了三次，在短短的一星期里面听了三次同一边的信息。他说每一次都对他有很大的帮助，给他很多激励。我就想，神就是这么奇妙，在人心都未曾想到的时候，他就藉着他的说话去引领人走出困惑，并且得到平安和力量。当我认真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发现到原来自己生命总会有意无意地藐视了神的智慧和训诲。就好像有时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即使明知不对的都会去做。另外有时会对神的教导掉以轻心，没有认真的态度去谨记神的要求，所以有时都不会特别去留意他有什么心意。其实这一切都是藐视神的行为。不知道你又怎样？真的要求神赦免怜悯，并且继续向我们心灵去发出呼唤。最后让我用两句简单的说话作为我们彼此的提醒。这两句说话就是，不听智慧言，吃亏在眼前，常听智慧言，安心步向前。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求，放开怀抱去聆听智慧之声。请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和我们生活是很贴切的。其实每时每刻你都用不同的方式，无论是透过圣经，透过我们在祷告里面，透过周围万事万物，甚至乎一些人的说话，一些劝诫，其实你都在我们身边不断去提醒去呼唤， 要我们是聆听智慧的声音。但有时我们都会好像那些愚昧人，好像那些亵慢人，好像那些愚顽人一样，我们会无知，我们会拒绝，我们会依然顾我。但主，我知道你没有放弃，你仍然在当中去呼唤，去提醒我们，你鼓励我们去聆听智慧，鼓励我们能够去带着敬畏的心去追寻你自己的道路，以致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过得丰盛，可以得着安稳，可以得着平稳，可以得着喜乐，心里面那份的平安。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如果当我们走了在不知不觉走在愚顽的路里面，走在一个不敬畏你的路里面，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回转，我们能够转心放开怀抱去聆听你智慧的声音。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诚心所愿。